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呢，我们再一次非常开心地请到了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上一次一直在讲的就是祷告这个大话题了，而且呢，我们也讲到了什么样的祷告是正确的，什么样的祷告是错误的，甚至我们也提到了当时主耶稣是怎么样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当然呢，这个话题我们还没有完结。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让牧师呢再一次来给我们进行补充啊。上一次呢，洪牧师特别提到了祷告的开始就是讲到主祷文，主耶稣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在一开始主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才提到当我们需要向神祈求我们生活中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提到我们，好像这个层次是从神的国的观念一直拉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需。
刚才凯传跟我们谈到了这次我们如何来领受主耶稣关于如何祷告的教导，特别是强调了主耶稣在主祷文中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这么一个模式和程序，是要将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放在我们所有的祷告的最重要的部分上。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划清了我们做基督徒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和那些外邦人和向他们神明祷告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不同。因为外邦人祷告的时候，在人造的宗教活动当中，大家也知道人就是所有的关心的重点，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所谓的在外邦人向神明祷告当中，当然只是以自己的事为主。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人，我们才知道这恰好是人的罪性的反应。我们如果要在基督里成为新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要为主而活了。所以主的圣名、主的旨意、主神的国，都是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是要为止最关心的事情。所以因此在这儿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的话，祷告是真正的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更加的得到他那里的旨意的心，而不是要让自己的话、自己的意思来加到我们的神身上的那颗心。所以耶稣在克西马院的祷告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即便遇到了极大的痛苦，人所不能承受的事，这么大的牺牲，耶稣体会到了自己的软弱，他可以向主祷告，如若你许可的话可以把这杯挪去，但是他知道最重要的不是让自己的意思在祷告当中让神来去做，乃是让神的旨意在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遵行。所以耶稣说，祷告最后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耶稣教我们来祷告如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一个重点。当然耶稣讲到我们的事的时候，耶稣让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中间所需要的事。其中耶稣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日常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也是向我们的主开口求的，但我们求的时候一定要警醒，不要有一颗贪婪的心，而且是怀着热热仰望的心，只要我今日有了，我相信主你是信实的，你会供应，而不是我一定要看到你把所有的给我的供应摆在我面前，我才相信你是这样一位神。那么神的话语、神的信实、神的应许都不重要，我要看到实际的东西，那是真的是跟神的信靠关系就成了问题了。这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事。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上次您讲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的生活方面了，其实这是我们肉体的需要方面。其实上一次我们是读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译本圣经里的它的这个翻译哈，特别讲到就在马太福音的6章12节，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这个地方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哈，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从精神层面上，神要我们怎么样在心理上，当别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
是，这其实 论到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要关心自己的生命灵魂，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谈到我们个人的自己的事情，新约本是这样子，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这里呢，我认为新约本的翻译呢，就是进一步把它的原意呢更清楚地表达出来。如果说免我们的债，我们会想，我们欠神什么债了？那我向神借了什么钱？难道神也是最后要把钱收到他的银行去，还有他的东西我的东西之分吗？没有，其实一切都是神的，神乐意把他一切都供应给我们，我们就是完全的无偿的享受他这一切就是了啊。我们跟神没有这个借贷关系，所以这个债呢是讲的是罪债。这个其实我们唯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伤了我们神的心。我们如果要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所欠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就是我们人所犯的罪。这个里面呢，新约本讲得很清楚。因此呢，在这里面也特别提醒大家，各位，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人只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了吗？我们的一些罪债都在耶稣的一次完全的献上面都勾销了，对不对？因此我们就不会再欠什么了。从称义的角度讲是对的，但是从成圣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老我，所谓旧人里面的罪，其中的罪性呢，还得在我们以后的成长道路上一样一样的被主改变。在被主改变的过程中，除非我们先承认，我们认识，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事情，我们怎么能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生命中动工改变呢？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祷告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罪的祷告。这个认罪祷告就是求神赦免我们的债的过程。这正如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若我们说自己无罪，那我们便是什么？自欺嘛。若我们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了，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面呢，我们当然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会犯罪吗？当然会犯罪，我们会犯罪会跌倒。不是说我信主的那天以后，我罪就全部跟我无关了，我就完全活在一个神圣的无罪的生命当中。不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天天来改变。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老我旧人在我里面，肉体里没有良善。我们称义那天，信主那天，一场征战才刚刚揭开了序幕，这场真正的生命的这场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仰望神，靠着神的能力，使我们的里面的污秽能被神去洗净。这是具体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就像大卫祷告的时候，在诗篇32篇里面，他是这么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你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恶。这句话就是说祷告的具体，我要向你祷告陈明我的罪，不向你隐瞒，当我说了你就赦免我，就把罪债给免了。免我们的债的意思就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真的是求神免我们罪的话，我们在这里要记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饶恕别人。因为我们求神饶恕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一样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说，哎呀，主赦免了我，我真的感到赦免了，其实我不赦免别人，这是不是真得到赦免了？不是。真的是神赦免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也有颗赦免人的心，我宽恕了别人，这才是得到神的赦免。如果说我仍然是不宽恕别人，只是告诉我的罪其实并没有向神成名，上帝也没有赦免我。所以在这里面呢，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处理一个与神和与人的关系，得到一个内心的真正的平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洪牧师，你刚刚讲到我们希望神能够原谅我们，去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原谅别人。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过去我们受的伤害能够完全的忘记。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啊，我知道神原谅我，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原谅我过去伤害我的父母，或者是我一些朋友，可能父母从小对他们不好，他们信主以后，他觉得我就是没办法去原谅他们，我还是记得他们过去怎么对我，怎么对我不好。
所谓这个我没办法，就说明神你没办法赦免我在你面前的犯罪。他会说，哎，当神有了，神是大能的，神是怜悯的。如果说神赦免了你，你为什么不赦免呢？他说，因为我对神犯的罪是小罪，他们对我犯的罪是大罪，那就更加不对了。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那才是更大的呢，不认他，我们不认神还了得啊？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可是他对你有点态度不公，对你有点那个，你就对他非常那个。其实他的生命也不是你给的，神都可以赦免我们，你都不能赦免别人吗？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警醒过来，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求神免我的罪，因为我如同我免了别人的罪一样的，我没有免赦免别人的罪，怎么能说神赦免了我的罪呢？这是主导文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因为他是神，神有这个大能，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这个大能。
神的大能显在哪里呢？显在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上。神的大能能做到我们能做不到的事情，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做到了。所以神的大能在我这里显不出能，还能讲神的大能？你好意思吗？你像撒该嘛，他当时就这么贪婪的一个税吏，耶稣住到他家，他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可是那个少年妇人本来相对来讲比那撒该好多了，但是他靠自己这个坎他就过不去。
看到这句话，当我们去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很轻松的心态，我们觉得说哎，神赦免我们很容易啊，神一说就把我们赦免了啊。
嗯。
但是我们去赦免别人，饶恕别人得罪我们的事儿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了。
是是是。
所以在这里面呢，真的是有一个平衡啊，让我们看到神教导我们，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好像我们去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确据，神在天上就赦免了我们的债。那所以我们内心呢，就会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周围的这些人际关系哈。
这就好像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提到的一个比喻的故事。因为当初彼得问主，他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然后呢，耶稣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的银子来的人，因为他没有偿还职务，但是那仆人的主人却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所有的债。但那仆人出来后遇见一个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的，便揪住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要把所欠的还给我。这件事情后来呢报告给大王了，大王知道以后呢就大怒了，要把他交给那个掌刑的。大王对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然后耶稣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明当我们不原谅别人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对我的亏欠再大也比不上我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一千万和十两在这里面的比喻，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神赦免我们是这样的何等的赦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反神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对不对啊？他这赦免对他来讲轻而易举，可是我不一样，呵呵，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完完全错误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真是做了无知人。你越是不能赦免你的同伴的话，就越是说明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赦免，因为你也没有真的蒙了上帝的赦免。
其实在我们的心中哈，如果我们不去赦免别人，其实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痛苦，而且没有平安。所以神教导我们要赦免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呢是首先让我们的内心有一个释放，有一个平安。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省察自己啊，看看我们有没有不饶恕别人、不赦免别人的地方。那接下来呢，牧师，我们也看到神还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六章里面的主导文教导我们说，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而且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哈。
主在叫祷告当中叫我们在自己的问题上注重的是什么？除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以外，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如果说是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话，那是表明我们对我们已经过去所犯的那些罪的认罪悔改。下面一句话呢，就是要我们一颗警醒的心，对我们以后未来所行的路上面怎样保障自己能够行在主的道上面的一颗心。所以前面如果是讲我们要悔改认我们已犯的罪的话，后面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叫我们要警醒，不要再犯罪了，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我们犯罪呢，我们就会陷入试探。和本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是吧？那么新译本改成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我认为呢，当新译本这个翻译是进一步把这个意思解释出来了。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上帝啊，你保守我，让我什么事情都平平安安的，什么可能的试探都没有。其实我们活在这当下的这个世界里面，现今的世代邪恶嘛，我们不是真空中嘛， 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试探的。其实真正不要我们遇见试探的话，就是这试探来了，对我们却最后没有起到作用，就仿佛没遇见一样的。实际上呢，真的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那么我们这样更加能理解。在雅各书里说，凡忍受试探的人那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么这就说明试探有的时候会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所有的试探是不出于神，因为神是不试探人的。但是神却允许某处试探临到我们当中，但是却讲我们经过试炼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试探和试炼呢之间呢是有个区别的，我一直是这样理解。如果就客观情况来讲，某一种试探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求靠神的大能庇护我，带领我，保守我的话，这个试探就在我面前成为了试炼，我能够经受过这个试炼。那么如果我自己单独去面对的话，那就真的成了我的试探了。一般来说我们人是软弱的，在试探面前承认可能会跌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切切地求告神，不要让我陷入这种可怕的试探当中，救我脱离凶恶。因为有的试探是太大，甚至可能真的是有战胜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一颗谦卑的求主保守的一颗心，神必保守。
但是洪牧师，试探有时候是好像不知不觉慢慢慢慢我们就陷进去了，不是说突然间有些东西我们受不了我们就被试探。
所谓慢慢的陷进去的话，就本来有一颗我们的心，就好像是说有些人听了神的道，就他们也高兴，但是后来又思索有很多忧虑，结果又被荆棘挤住了。荆棘是一点点长出来的，挤你是一点点挤你的。但是这里因为我们真的是还是没有完全除掉警醒自己一颗世俗的心，我们呢根本没完全转过来，这当然一步步就滑下去，你甚至不觉得这是试探，甚至觉得这是当然的。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正好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世界杯的决赛，当时我就想有多少人能经历这场试探呢？果然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不少弟兄姐妹都来了，我为他们高兴，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来。那其中有一个问他，他说诶，你怎么没来啊？因为有世界杯啊，这是当然的咯。他以为世界杯来了，我难道我不看世界杯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根本没划清这个界限。我们说哦，我们的主就不如一场世界杯的决赛，本来你来敬拜主的就为此放下。可他就想，哪个礼拜天我都可以去，但是这个就这么一次啊。他还觉得从人的理性经验上还更加振振有词，你这点还不明白吗？其实你如果真要看的话，其实也是晚上还会重播嘛，就连这一点他都要现场要享受一下，都觉得放不下的话，他甚至不觉得这是试探吗？他这是人之常情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陷在试探当中，其实他还不觉得这试探，那是更可怕的。有人知道自己被试探绑住了，还有幸说不定还可以求告主把他救拔出来。很多人呢，天天陷在试探当中，他甚至不觉得试探，那才是最可怕的试探。很多以为试探就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事情，我天天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不是的。神让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在黑暗中显出我们的光来嘛，周围都是黑暗，这没话好说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警醒的心。
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而且我们还会加上阿们这两个字哈。那有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也不太理解，祷告完了就完了，那为什么还要说奉耶稣的名祷告，而且呢我们还要说阿们呢？
这是耶稣自己亲自的教导，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那么我的父必答应你。这是为什么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才能对答应呢？因为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建立的，所以耶稣说若不借助我，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向父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就表明我今天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你祷告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长子，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都成了你的儿女。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的爱子，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应是信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子是大写的，是独一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多数，这个关系就是在耶稣里面达成的。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才能来到父神面前，我们向我们的父祷告是奉主的名，有圣灵引导着我来祷告，这就三位一体的祷告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因为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我们，圣灵带领着我们祷告，把我们带到哪里面，圣灵带领着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什么，我们的父祷告。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祷告的这样子一个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 那么我们说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这样是这样祷告的，三位一体神是同尊同荣的，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救恩上面他们是有不同的分工的。阿们就是表示诚心所愿，我们的祷告以后着重说，我所说的都是我所诚诚心心摆在你面前的。我们弟兄姐妹在旁边一同同心说阿们，就是你所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完全的祷告这样看来呢，因为主最后说了愿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所以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祷告都是落实在完全主的他的自己的荣耀上面去。一般的祷告呢我们常说有五个部分组成，哪五个部分呢？是从颂赞开始，为神他自己他所有的这一切他的本性他的显现他的荣耀来表达我们从心里的颂赞，颂赞，然后呢就是感恩，感恩就是说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哪里面领受的神的恩典都可以来感恩的，这颂赞感恩。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自己有哪些要认罪悔改的事情，在这里面爱主不够啊，我在这里陷入试探了，我在当里面已经是得罪了你了，仗仗渐渐在上帝面前成名。然后呢就是祈求，祈求是我自己现在遭遇了些什么事，我有什么需要可以向神祈求，然后别忘了还有代求，因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也是基督的教导。这个代求可以为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为我的家人，为了朋友，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从他们的疾病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到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得救，还有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事工，一切都是可以放在代求里面。所以一般来说这五个部分那完整的就是我们的向神祷告的基本内容。